还看热闹的，只是往前站了一点，我退后就是了。
loser
神七七
O R Z
三杯啦，
帅猫咪
八加九九四狂
茶水表，
这我一定急。
87分，不能再高了。
相信吧，你根本没有妹妹。
Oh no！
PTT 子报子报子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Purple Power 香名字抱抱，我是 Dr. 默默静哥，
我是隔壁小王。
听众朋友，你们本周过得好吗？欸，小王，你知道吗？台湾最近哦，又有一件事情上了国际的头版头，
应该是跟网红有关的那件事情吧？
对，网红经济哦，这几年哦，其实已经看到很多的跌宕。除了很多知识型的网红哦，转型变成了知识型的网红哦，就是从有 knowledge 到成天找事做，闹出了很多笑话。而最近的台湾跃上国际的社会新闻事件，就是因为台湾的 YouTuber 网红出事了，
听说还闹上了 BBC， 被网友说是台湾之耻，
听起来好严重啊。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发生在今年过年期间，台湾知名的直播主叫做晚安小鸡，他们前往柬埔寨诈骗园区凯博园区进行脸书直播，直播时的画面可以看到，他遭到身穿军服的不明人士袭击。隔天顺利逃出之后，他还边报平安边透露自己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还被对方持电击棒攻击，导致全身伤痕累累。
晚安小鸡 Good Night Chick 是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说过那位灵异网红吗？
是的，我们之前有一集在介绍网红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位晚安小鸡，
没想到他真的是干大事，而且还闯祸了。不过因为我们是 Podcast 声音的节目，所以现在要帮大家口述影像说明一下。晚安小鸡在逃出之后直播，头发好像被剃成了狗啃的一般，他说伤痕累累，但是他的脸上却是完全漂亮的，没有受伤啊。
所以呢，等到柬埔寨的警方真的介入调查之后，就发现晚安小鸡的直播影片完全是自导自演的造假行为，包括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好友杰哥都被外界怀疑是共犯。
不过这也是晚安小鸡跟阿闹真的是栽了，因为他们明明是要去拍柬埔寨的这些灵异啦还是恐怖事件，没想到他们却惹上了当地最不能得罪的人，那就是柬埔寨的警方。
西港省长郭忠朗说呢，晚安小鸡等人来到柬埔寨之前就已经写好了一系列的剧本，同时也查到他们行李里面持有穿着衣服、军服、假枪、理发器、假血的鬼娃娃等等的道具。
也因为被柬埔寨的警方搜出这么多的道具，网友们看到也都亏说是要去过万圣节派对吗？不过其中有一些工具哦，也确切说明了晚安小鸡他们是造假，包含像是剃刀啦，就是他那个狗啃的头发，以及像是军服哦，其实也出现在他直播的第一段影片当中。
根据他们的剧本呢，晚安小鸡等人计划到柬埔寨去拍片，2月11号抵达金边国际机场，原本计划在一家医院里面拍片，但实际上的场景跟网络上的照片不符，所以他们继续前往了废弃酒店，但还是无法拍摄影片。最后呢，他们只好到西港模拟在凯博诈骗园区的画面，拍摄自导自演的影片。
欸，这其实是很多 YouTuber 在拍片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哦。嗯，什么状况？那就是惨刊。但是由于这个地点是在柬埔寨嘛，所以他们在事前也没有先飞到柬埔寨的这几个地点哦，从金边的机场一直到废弃的医院、废弃的酒店，结果就发现了真的跟网络上的照片不一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拍摄的团队都已经抵达现场了，总不能就放弃，所以才把歪脑筋打到西港就地正法，随便找一个类似的场景就来拍摄。但法网恢恢哦，真的是夜路走多了还是会遇到鬼的。柬埔寨的警方呢展开行动之后，就发现这一切都是假。
而被柬埔寨的警方逮捕之后呢，晚安小鸡跟阿闹就在记者会上下跪道歉，坦诚直播影片全部都是变造内容，还宣称柬埔寨没有诈骗、没有绑架、也没有贩毒，治安良好，非常适合外国人前往观光旅游，希望当地政府可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毕竟他们最后落脚拍摄的地方哦是西港，而西港呢在柬埔寨其实有蛮多度假的 resort 跟 hotel。
不过呢，郭忠朗坚定地表示不会原谅。
想当然而当然是不能原谅，为什么？因为这已经直接影响到了柬埔寨的国誉，更何况哦，这影片可是会发布在网络上，而是全世界的人都有可能会看得到哦。
之后呢，西港省的初级法院法官就裁定，晚安小鸡还有阿闹到柬埔寨为了拍摄关于人口贩卖、 凌虐、强奸跟人体器官交易的造假影片，依照柬埔寨刑法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罪，分别判处2年有期徒刑，罚款400柬币，大概是台币31000元，刑满之后才驱逐出境。
而刚才这两位网红不是才说柬埔寨没有诈骗、没有绑架、没有贩毒吗？可是他们的脚本上要拍摄的东西却把柬埔寨形容的一个比一个还可怕。
所以呢，两个人落网之后不到3天就遭到火速判刑，然后网友惊呼说这个判决超快速的，也比台湾开罚单的速度还要快。
只能说柬埔寨的警方啦，还有相关的单位真的是以急速键的方式来处理哦，也希望可以发挥杀鸡儆猴的作用。不然如果各国的网红 YouTuber 每个人都来闹一下，那这生意是做还是不做啊？
阿道尔在记者会上忏悔认错说，每次去任何国家做直播拍影片，虽然说主题比较强烈，但事实上他们在结束这些直播的时候，观众都非常喜欢他们介绍当地国家的特色与美，所以希望柬埔寨政府可以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原本计划最后3天可以拍柬埔寨所有美丽的风景跟人数给大家看，但后来就没有机会了。
这一点很多人都存疑，因为在脚本里面似乎也没有看到要拍柬埔寨美丽风光的这一个部分。再者呢，西港省长郭聪朗也已经表明了不原谅，甚至现在法院的判决也出来了，罚得很轻哦，只罚30000多台币，但是要关2年。所以大家就知道这杀鸡儆猴的意味是非常的明确。
而且很多网友都不买单，说呢，先贬低别人的国家，然后才宣扬别人的好，这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不过呢，虽然这件事情闹了这么大，都上了国际的新闻，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也不知道，究竟这些网红、网美、网黄、YouTuber、TikToker、Podcaster 到底是谁呀？
对一些家中长辈来说，看到“晚安小鸡”这几个字，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谁，又惹上了什么事情？
难不成是当年的电子鸡？没有，跟那个完全无关。
台湾直播主晚安小鸡呢，就是经常在脸书上开探险直播，带领观众一同前往废弃的建筑物冒险。由于他经常会拍到很多类似鬼魂的身影，还物体掉落，吸引很多想要追求刺激的粉丝关注。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虚张声势还是装神弄鬼？这就不得而知啦。根据这一次的新闻事件，应该都是假的。不过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哦，这晚安小鸡他真正发迹出道，被大家关注到他的频道是什么事件？
晚安小鸡呢，在2020年，当时前往了一处废弃医院，在 X 光调查室里面看到上吊的半身干尸。
是真的还是假的？
听说当时是真的，吓坏了晚安小鸡跟直播现场的观众。就有网友认为说，觉得直播主很有诚意，很棒。
很有诚意，很棒是什么意思？因为看到真的尸体吗？
有网友就说呢，觉得没有很恐怖，反而是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做了功德一件。
对啦，如果是一个无名上吊师的话，在直播的过程中被发现，虽然有点惊悚啊，但可以找到无名师似乎也是功德一件。
也有网友说，谢谢小鸡出来探险，让死者的家属放心，看了真的好难过，愿往生者安息。
不过晚安小鸡应该也不是唯一一位这种灵异直播主啊 YouTuber 首次发现尸体啊或者是骨灰等等的 YouTuber 就是了啦。
总之呢，在这一次直播影片曝光之后，就打开了晚安小鸡的知名度。而在去年2023年的5月，晚安小鸡前往日本的恐怖医院探险，除了不断的惊呼真的很可怕之外，也表示拍到了日本半透明的阿飘，还第一次吓到胃痉挛。
这个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了，不过信者恒信之，口说无凭，眼见为证。
所以呢，有部分网友就认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的存在啦，应该是造假的。不过呢，还是有另外一票网友认为说，因为直播是一镜到底，所以直接追上去就消失了，感觉非常的真实。也有人觉得说，那个阿飘的姿势非常的诡异。总之呢，还是让晚安小鸡的直播成为网络热门的话题。
是真是假，就只好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自己判断咯。而这次呢，闹上了柬埔寨假直播真逮捕的事件哦。这两位网红，一位是晚安小鸡，另外一位就是阿闹，他又是谁？
晚安小鸡的好友阿闹呢，同样是以恐怖医院、校园还有闹鬼饭店为主题来直播。晚安小鸡出事的时候，阿闹也在直播中声泪俱下说，没有人会想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晚安小鸡是我的家人。
哇，还真的是声泪俱下，要不要办一座金钟奖、金马奖还是奥斯卡金像奖给他呢？而且阿闹在直播里面说的这一句，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看起来他们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惹上了不该惹的人呢，柬埔寨的警方。再者他还说，晚安小鸡是我的家人，没有，应该是你的诈骗同伙吧。
所以呢，事发之后阿闹就被网红视察猫抓包说，曾经在花莲自强外役间服替代役的时候，药检验尿未通过。 而脸书靠北直播主更是直接起底，阿闹就是台南市议员李美素的儿子。
哇，所以他的背景还有一点丰富呢，不仅在当替代役的时候尿液药检没通过，难道是使用了什么禁药或毒品吗？再者他还是台南市议员的儿子，难道是官二代？而昨日晚安小鸡还有阿闹哦，现在两个人都锒铛入狱，还在柬埔寨之外，其实他们还有不少的同伙哟。
另外还有一名晚安小鸡的好友探险直播主叫做伦家会怕，第一时间开直播还疑似说溜嘴说那个是演的啦。伦家会怕表示呢，阿闹是从台南赶去新竹，要飞往柬埔寨救晚安小鸡。
台南、新竹、柬埔寨看起来好像不是哦，他们似乎是一起成型的，因为两个人都是一起被逮的哦。
而伦家会怕呢，当时也发文透露表示无法联络上晚安小鸡跟阿闹，看新闻才知道是被柬埔寨的当局扣押，感到非常的惊讶跟错愕，跟他知道的事实相差甚远，因为他原本以为只有小鸡自己前往柬埔寨探险。伦家会怕也强调说，他当时有极力阻止小鸡只身前往，但小鸡说呢，他想要给哥哥姐姐们看见不一样的世界，看到世界不一样的角落，还开玩笑说或许可以救一些人回来哦。
有没有看到世界不同的角落我们是不知道，但是现在晚安小鸡跟安闹是真的很需要被救回来。
不过呢，伦家会怕的说法并没有受到网友买单，网友就抨击说明明就知道实情还在装，都已经说溜嘴了还在结巴语无伦次。也有网友说支持你们，但有错就要认。还有网友说有需要为了流量让自己犯法吗？只能说活该。
就冲着这位网友说的话，有需要为了流量犯法吗？有啊，因为他们真的就以身试法给大家看，其实这也是让大家感到最纳闷跟疑惑的地方。而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会不会也开始思考，你在追踪的这些 YouTuber 网红网美甚至是网黄的，他们是不是平常也都在假鬼假怪假直播呢？ Anyway， 我们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要跟你分享，现在就先进到来自 HOVA 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公益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带你去柬埔寨 Cambodia。
以下是美国疫情的最新讯息，美国确诊人数高达135万，川普除外。
好厉害哦，可以在广播节目中侃侃而谈，而且他还拿起手机开直播，一点都不会怯场。
你也可以的，一回生二回熟，只要多加练习，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得到的。
嗯，是这样吗？可是一般训练都是提供给社会大众，并没有听说有提供给视觉障碍者的训练方式啊。
前几天我在脸书有看到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相关培训课程提供给视障者参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上网查询一下好了。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提供了中途失明者支持、视觉障碍者生活重建训练，每年还会举办视觉障碍者广播电台人员培训、视觉障碍者舞台表演人员培训、口述电影制作及培训等相关服务。如有兴趣了解，可上网搜寻关键字 HOVA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Welcome back to Purple Power 香明子抱抱，我是 Dr. 默默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我们今天带你咻起来飞到了 Cambodia 柬埔寨，但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哦，而是跟我们闹得沸沸扬扬的网红网美甚至网黄还有 YouTuber 们做的这些蠢事，就是我们的晚安小鸡还有安闹现在哦人还深陷在风暴当中，在柬埔寨回不来了。
这一次呢，真的是丢脸丢到国外去，涉嫌自导自演，还损害了柬埔寨的形象声誉，目前遭到柬国的警方逮捕。
而相关的判决已经出炉了，而针对所谓的 YouTuber 网红许多脱序的行为，也让很多的网友们频频的摇头。过去的传统媒体，包含我们在做传统的节目制作，都是严格受到相关的规范，但是好像在新媒体里面，不管是 YouTube 啦、Podcast 啦，或者不同的这些平台跟频道上，似乎就没人在管，而且非常的宽松。也因为这几起 YouTuber 网红爆炸的新闻事件， 或许未来主管机关也必须要更审慎，甚至要考虑一定程度的介入。因为既然有很多的 YouTuber 网红为了要得到流量博眼球，真的是疯了，什么样脱序的行径都做得出来。
针对这个事件呢，时常争辩时事的网红医师江冠宇就表示，如果自营网络赚钱很辛苦，竞争一片红海，其实也可以好好考虑受雇工作，重新磨练技能。
确实如此，现在在网络上要分到一杯羹真的很困难了吧。大家有看到始祖级的这些网红 YouTuber 们纷纷退出吗？停更的停更，转型的转型，甚至有很多还加入到了传统产业哦，传统媒体当中。
江冠宇医生呢就苦口婆心的说道，很多表现稳定的人都是业余生产自媒体，因为有实质的东西可以分享，经济也不依赖，网络经营反而更稳定，也不会被绑架。
而且照中国的讲法就是不会走心，你就不会走向毁灭之路。当你的所有的经济来源还有重心都放在网络上，而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或者专业的累积，或许长期来看未必是一件好的事情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想要当网红网美 YouTuber， 网黄当然就不在这个考量当中哦。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网红医师 YouTuber 江冠宇医师哦，我觉得他就是有专业然后去经营他的内容，所以才可以走得长长久久咯。
江冠宇医师呢也指出说，这次小鸡被柬埔寨逮捕可能还不是最惨的，未来还有可能会出人命，有些呢是人格偏差，思考方向有问题，有一些是真的没有智慧，想不到风险，只能说要提醒自己避免成为这样的人跟故事。
这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虽然呢年轻的小朋友们都不想听长辈们唠唠叨叨的，但这一次的 YouTuber 网红脱序事件真的是给大家上了一课，你说是不是？而刚才江冠宇医师说会出人命的，很遗憾我们在年后真的传来不幸的消息。
在2月11号呢，之前也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声障律师陈俊翰也传出不幸逝世，
真的是走得太突然了。在过年的期间呢，因为感冒的缘故产生了并发症，后来就不幸离开了人间。
而造成他成为风口浪尖人物的前中国央视记者王志安就在 X 上面表达震惊。
X 就是 Twitter 改版之后的名称，而这位前央视的记者王志安就是先前上了贺龙夜夜秀的那位不速之客。
王志安呢在自己的 X 上面发文表示，在半个月前就已经起草了一份道歉信，由于觉得不甚满意，还请朋友提意见修改，但基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定稿，直到今天也没有发出这封道歉信。经文成律师去世，他的歉意再也无法抵达，令人无限的懊悔跟遗憾。
但是他这在网络上的发言并没有得到太多好的回应，许多的网友都说他是虚情假意放马后炮。
但王志安还是提到说，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意识到就必须要做，否则时间就会让我们知道事情一旦错过就是终身。
但世界上也有很多的事情是意识到之后你是千万不能做，就包含这位央视的前记者王志安在贺龙夜夜秀的舞台上公然歧视侮辱了我们的声障律师陈俊翰。
而王志安呢在文中附上了这封没有寄出的道歉信，表示呢这是诚挚告慰陈律师的歉意。这封道歉信呢提到说，如果他知道陈律师曾经为台湾社会人权所做的努力，他在录制夜夜秀节目的时候就不会用那种口吻来模仿残障人士，对于这一点诚恳认错，再次道歉。
但也是因为这一点在信中提到再次被言上跟攻击，是因为后来才知道陈俊翰律师为台湾社会人权所做的那一些无私的付出，才不会去模仿障碍者，而且他说的是残障人士，这个用法也跟我们台湾不一样。但重点就是，如果他今天并没有这样的一些付出，难道你就会这样继续模仿跟耻笑身心障碍者吗？
而王志安继续在信里面提到说，一直支持残障人士参与政治，陈俊翰参选立法委员，彰显了台湾身障群体在社会平权运动之下，完全可以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参与社会竞争，甚至包括可以决定台湾政治走向的立法委员选举。经过了解之后，得知陈俊翰律师参选的这场选举跟他残障的状态无关，是他的经历跟资历足以担任这个重要的职位，
这个地方也很值得再被延上一次哦。所以意思是说，没有像陈俊翰律师这样的经历跟精神的身心障碍者，难道就应该被这位央视的前记者王志安先生不礼貌的对待吗？
而最后呢，王志安提到说，他为他的言论以及对台湾残障群体造成的伤害深感自责，决定为台湾的罕病基金会捐款100万日元，约莫是新台币21万。
这个金额好像也太少了吧，20几万真的很没诚意，要就直接捐台币100万吧。
但是呢，台湾罕病基金会随即发表了声明说，仅接受善意，但婉拒捐款，
是不是相当的有骨气呢？
罕变基金会表示呢，经过他们董事会决议，他们没有立场代表台湾120万身心障碍者跟陈俊翰律师接受王志安的道歉，且无法认同侵犯尊严者及其道歉与捐助款项之间产生对价关联，因此婉拒了王志安的捐款，并已经完成退款。
非常好，今天的 keyword 就是不原谅。毕竟这位仁兄左开口一句残废，右开口一句残疾，这其实非常的不落地，请先试着了解台湾的自由民主还有平权平等的文化。而以上也是本周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 Dr. 默默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记得下周同一时间 same time next week， we'll be here， bye。
PTT 子报子报子报道道道道。
莫金哥，所以你真的有看过晚安小鸡的影片吗？
认真的说，做节目的时候为了做功课有去瞄了一下，不过也是因为这一次柬埔寨的事件，我才知道这一对难兄难弟的本名，
就是晚安小鸡本名陈能昭，阿闹的本名鲁祖显。
我听到祖显的时候就在想说，是要用易可夫还是祖爽比较有效呢？